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布鲁塞尔发生抗议北约和川普的活动，川普总统计划预算计划当中削减对外援助的部分可能会在国会受到阻力，美俄加强沟通，避免在叙利亚发生事故或者误判。那么另外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2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印度总理力推自由走廊，试图证明要好过中国的一带一路。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北约领导人在严密安保当中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星期四举行的峰会，这次峰会的主题是英格兰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很多北约国家领导人首次跟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川普在竞选期间称北约过时，原因是没有能够有效的抗击恐怖主义。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意味着这位美国领导人会得到他强化这一军事联盟反恐努力所需要的努力支持。数以千计的左翼示威者星期三游行到布鲁塞尔市中心抗议北约和川普，一些人携带着标语和旗帜，上面写着侮辱这位美国领导人的下流话。一些人表示他们实际上欢迎川普早前对北约的批评，但是现在对他与这个军事联盟关系密切感到失望。示威者德马戈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过正确的话，他说美国将不参与整个世界的事务，我觉得那很棒。德马戈德说，现在他的政府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压力掐着他的脖子，他改变了想法，他的政策和奥巴马一样咄咄的逼人。他指的是上届美国行政当局执政时美国支持下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川普总统抵达布鲁塞尔，正值曼彻斯特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的局势处于极度的紧张之际。那么在另一方面，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他表示，发生在星期一晚间的曼彻斯特爆炸事件是针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年轻人的无情的恐怖袭击，是震惊和令人发指的懦夫行为。星期一晚间在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那么现在呢已经导致了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英国警方认为这是一起由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在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多国领导人对袭击事件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并且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那么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一大早，拆弹小组对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体育场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搜查。几小时之前，前往这一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英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由单一炸弹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并透露死者中包含儿童。
我们正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非常担忧的时刻。
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二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并称那些发动袭击的幕后黑手是邪恶的失败者。
I extend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ose...
我对那些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严重受伤的民众以及许多被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川普总统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强调不能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living and enjoying their lives murdered by evil losers in life. I won't call them monsters because they would like that term.
我们绝对团结一致地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却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怪兽，因为他们可能就喜欢这个词儿。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称呼。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他们称作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这类人，就是失败者。今后还会遇见更多的这种人，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记住这一点。这就是我用此次海外之行的最后几天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再容忍流血事件继续发生，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杀。在这场袭击中还有最无辜的儿童遇害，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以及那些给予他们援助和舒适的人必须永远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被清除出去。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要被摧毁，我是说被彻底摧毁。所有无辜的生命必须受到保护，生命必须受到保护，所有文明国家必须携手保护民众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公民生活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这一庄严的权利。
All civilized nations must join together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the sacred right of our citizens to live in safety and in peace。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并与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吉里米·科尔本达成共识，暂停竞选活动。此外，世界多国政要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还表示将与英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达了对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深切哀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次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
中方对于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爆炸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我们向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王毅外长已经分别就此向英方发去了慰问电。
这是自2005年伦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52人丧生以来，英国发生的最为致命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表示，场面十分混乱。
我当时说我们得跑，所以我们开始跑，我们冲着大门一路跑回了宾馆。一路上我听到的都是人们喊叫哭泣的声音，所有人四散奔逃，人们全慌了。
事件发生后，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多国都在考虑加强重大体育和演出活动的安保措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非党派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按照为推翻奥巴马医保所制定的共和党医保法案，在今后的十年里，估计将有230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了对在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医保法案的分析报告，就法案对医疗保险费用以及国家预算造成的影响给公众一个预估。报告称，按照这项医保法案，更多的消费者将会看到医疗费用降低，还有更很多的人会面临更高的自付金额。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的首要承诺之一，也是奥巴马医保法2010年通过生效之后共和党议员的重要目标。国会预算办公室曾经在今年三月就更早共和党版本的医保法，俗称美国医保法，发表了两份报告。 两份报告都认为，共和党医保法在10年的时间里使没有医保的人数增加2400万。而在川普政府星期二发布的预算提案计划当中呢，有一些内容是削减众多联邦政府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些对外援助。这项削减外交和外援预算的计划引发一些国会议员的批评。有专家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各方挑战的当下，美国减少对外援助向外界发出不好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政府星期二推出的新财年政府预算案提出将外交和国际援助的预算削减近三分之一。如果预算案获得通过，则意味着美国政府在落实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战略时，将大幅减少参与海外的非军事行动和项目。共和党籍参议院负责外交和对外援助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林塞·格雷厄姆说，川普政府大幅削减外交和外援资金的预算案破坏软实力。他说，如果我们通过这项预算，你就不得不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或者将许多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个预算不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要由国会批准。国会两院共和民主两党的许多议员都表示，他们不支持大幅削减美国的外交和国际援助资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面临的威胁日益严峻，我们应当支持而不是砍掉反恐、执法和人道主义项目。美国智库东西中心访问学者帕特里克·科尔比认为，
大幅削减外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糟糕的信号。
他说，在川普政府提议大幅减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外援助与投资，并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构建陆上和海上通路。科尔比星期二在东西中心的一场有关中国和美国对外援助比较的讲座上说，中国对外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交朋友，赢得受援助国家在一些议题上的支持，或者加强经贸联系。但是美国的对外援助在不同程度上都沿袭着推动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条路径。无论是冷战时期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还是冷战后将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对外援助的重点，还是911以后通过外援来支持反恐。他认为，在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受各方挑战的今天，美国减少对外援助不是恰当时机。
对外援助有助于接触交流，有助于找到突破口，也有助于开展对话。
川普政府提议将外交和对外援助的预算共削减32%，也就是将近190亿美元，涉及全球健康、国际粮食援助和维和等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的28亿美元用于农业、健康等项目的发展账户将会被新的经济支持与发展基金所取代，但是相较于目前的水平，这项新账户的资金将减少45%。川普的预算削减方案也引发美国其他人士的担忧。星期一，美国225位商业领袖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给予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稳固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公平竞争和开辟市场。今年早些时候，120多名美国退役将领致信国会，敦促国会为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项目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他们说，这些项目对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官员为这项削减计划辩护说，预算重新调整和削减各国和各领域的经济发展援助，优先考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确保美国纳税人投入的有效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预算反映了确保将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关键任务目标上的承诺。在此之前，川普总统今年2月在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在海外花掉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而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却严重破损。美国必须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在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日前提出的新的财政预算报告当中，将提升国防预算这个10%。那么鹰派防务派的这个鹰派人士呢，和国会民主党人都对这一预算这个提案提出了批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白宫正式提出将2018财年基本国防预算从本年度的5220亿美元提高到5740亿美元，年度增幅达10年来最高，加上主要用于反恐的海外应急行动经费650亿美元。川普政府提出将新财年的军费总额增加到6390亿美元，达到自2013财年以来的最高点。依照这份国防预算，美国计划在下一个财年中添置的尖端武器装备包括70架 F-35 第五代战机、7架 P-8A 型反潜侦察机和2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他优先项目还包括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定向能和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制。军方官员们多次表示，美军会将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为了节省防务开支，川普政府还提议将美国向友邦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方式从目前的无偿援助改为无息或低息贷款。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更多地转为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廉价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份年度政府预算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主张大幅度提高军费的人士指出，新的国防预算只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为2018财年计划的预算高出3%。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将数十亿美元扔给国防，同时抛弃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做法，只会掏空美国的经济。为了提升国防预算，同时谋求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川普政府提出削减社会福利和制定其他紧缩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负责美军在中东地区空中行动的指挥官说，随着伊斯兰国所占据地区周围空域变得更加的拥挤，美国和俄罗斯通过建立的军事热线进行了更多的沟通。美国空军中将哈里吉恩星期三对记者说，鉴于我们使用的空域趋紧，我们已经增加了与俄罗斯人之间消除冲突的空中热线的使用数量。这条沟通热线是俄罗斯和美国在几个月之前设立的，以避免在叙利亚领空发生事故和误判。伊斯兰国已经从最高峰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约30000名武装人员减少到目前不足15000人。哈里吉安证实，美国已经在叙利亚境内美军人员周围建立了安全区。他补充说，俄罗斯在这些区域内的活动仅限于保护美军和美国支持的武装。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部门网络系统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给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莱特尔中将说，
我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
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戈尔代说， 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投入。戈尔代说，
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让战士们获取新的技术，我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地增加投入。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点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说，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起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把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军的网络能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让美国各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许多漏洞，但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家公司称，在未来的几年里，债务的攀升和潜在的增长放缓将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这是穆迪公司28年来首次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迪28年来第一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了 A1， 评级展望则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不可能阻止整体经济中的债务进一步的显著提高，进而导致政府或有债务增长。穆迪评级报告认为，今后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债务将不断的上涨，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债务的增长。报告说，政府将为保持强劲增长不断的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实现当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障碍，这样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援引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253%，高于2013年的213%和2008年的149%。中国财政部当天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的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地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的深化，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因素，中国经济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财政部的官员还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去年5月发布的2016年到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就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一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 该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积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当日收盘时变化不大。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是由银行所持有。威廉姆斯说，凯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积累会对政府信用造成什么影响，而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它阻止资源被分配到更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凯投宏观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若干年之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降到2%。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中改革步伐缓慢，其结果将会令增长进一步的放缓。他说，目前来看，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名下企业在中国又将获得一项在服务行业的商标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商标局5月6号初步批准了川普集团在中国有关服装类产品的商标申请。报道说，如果中国商标局没有受到任何异议，这一商标将在三个月后获得正式注册。这将使川普在中国申请成功的商标数量增加到116个。中国商标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川普是在2016年6月申请这个商标的。纽约时报援引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艾伦·贾登的话说，申请是在美国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提交的，目的是为了撤销一个侵权商标，并由川普集团的控股企业完成这一名称的注册。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在中国进行商标申请无需给出理由，川普集团是否会从这些商标中获益仍不确定。不过此前有报道说，川普集团销售的服装很多是在中国制造。中国官方对川普的翻译是特朗普。川普集团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包括川普、特朗普和英文的 Trump 等字样。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批准了川普集团几十个在华商标申请。批评人士说，川普获得了中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中国可能从中获得对美国总统的影响力。美国民主党人批评说，川普获得中国商标申请可能违宪，因为美国宪法禁止联邦公职官员收取外国政府的礼物、报酬或职位。北京铸成律师事务所代理川普集团在中国商标的申请事务。该律师事务所表示，他们的客户没有受到任何特殊优待，审批标准对所有申请者都是公平的。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商标主管机构对有关申请进行依法依规的审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本星期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力推印度和日本共同参与的亚非增长走廊。亚非增长走廊也叫自由走廊。通过这项计划，印度、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和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分析人士说，日本和印度还试图证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比，自由走廊设定的条件更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说，来自日本和印度的研究机构已经为这条亚非增长走廊规划了愿景图，来探讨两国与非洲国家在技术、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领域建立联系、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在5月24日星期三的会议上，日本和印度分别在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自由走廊计划是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的。印度斯坦时报的评论说，这次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更是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引发印度的不满，印度拒绝参加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的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谭维马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确实担忧，除了主权问题之外，印度还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最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还说，印度除了怀疑中国区域连接的性质之外，印度还认为跨区域和跨洲际的项目应该有标准可循。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India-Japan projects, 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rying to do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is to prove that concept by working together.
他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项目就是想证明这点，他们一起合作提供更好的贷款条件。当然，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准时兑现他们的承诺。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的基建投入要10000亿美元。布鲁金斯的马丹说，自由走廊相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说也应该是个补充，获益的国家应该是东道主国家，因为他们还有不止一种的选择。
And also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on some projects that will actually that for example,
他们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一些中国的公司和银行因为不符合自己利益而没兴趣参与或者是没兴趣投资的项目。他们会开展一些东道主国家认为很重要的项目，甚至一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直接战略利益的项目。我想他们是想展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会投资有附加值的项目。
参与制定亚洲增长走廊愿景图的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主任萨钦查特尔维蒂在接受印度右翼杂志自制采访时说，这两个项目没有可比性。查特尔维蒂说，日本和印度与非洲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对参与国首要发展任务的尊重的基础上，自由走廊希望实现三大链接，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机构以及人与人的连接，而这其中人是最重要的。他还说，在实现人与人的连接之后，机构再实现连接，然后实现全方位的连接，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港口、机场、工业园区、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和执行的能力、贸易设施、人类发展和技术改善等，将亚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他说，虽然计划看起来雄心勃勃，但是因为是建立在参与国的主动合作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可行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曾经代理众多敏感案件、多次被殴打和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江天勇，遭到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近6个月之际，他的两位辩护律师近日控告长沙市公安局局长，要求追究侵害律师职业权的法律责任，责令允许控告人会见江天勇，保障控告人与江天勇的通信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参议网星期二消息，广州律师陈进学、广西律师秦陈寿5月19日向湖南省检察院控告办理江天勇山巅案的长沙市公安局的局长唐向阳。控告信表示，两位辩护人先后6次向长沙公安局要求会见江天勇，但都以会见有碍侦查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遭到拒绝。控告人认为，律师会见是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虽然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律师会见需侦查单位许可，但并不是一概禁绝律师会见。江天勇自2016年12月1日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今已近6个月，侦查单位有充分时间侦查，有碍侦查的情形应已消失。控告信强调，今年3月1日和2日长沙市公安局安排官媒采访江天勇，就充分证明这一点。因此，长沙市公安局至今不允许律师会见江天勇，属于严重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行为。此外，控告人多次口头或者书面要求公安局介绍案情，并转交写给江天勇的信件，均遭到拒绝。两位控告人坚称，长沙市公安局局长唐向阳侵犯了控告人的律师会见权、通信权和了解案情权，因此提出控告，要求纠正。江天勇律师之一的秦陈寿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曾亲自向长沙和湖南省两级检察院递交控告信，都被以不同理由拒收，他们只能将控告信邮寄给湖南省检察院。他说，
长沙市检察院他给我们的说法是，江天勇这个案子由国家统一答复，他们检察院不收材料。湖南省检察院他说，我们提交的这个控告书跟之前提交的控告书是重复提交，所以说他们不收。但是我们不是重复提交的呀，之前我们提交的控告书是控告江天勇的办案人员，现在是控告那个局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都没有收取我们的材料。
秦陈寿律师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江天勇，但是却让官媒采访江天勇公开认罪，完全是违背刑事诉讼法程序的做法，是破坏法律。他说，
办案机关绕过律师，通过媒体发布相关的这个案情，我们认为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办案程序的。我们律师应该能够会见这个当事人，但是现在我们律师不能会见，反而记者能够会见，所以说他所说的这个所谓泄露，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这个不成立的。
江天勇去年10月21日前往长沙探望709律师谢阳的家属后，与外界失联，官媒证实他被依法指定居所监拘。江天勇今年3月曾在电视上公开认罪，承认捏造谢阳律师遭受酷刑的消息。到6月1日，江天勇6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要期满，目前外界无法得知他此后的命运。秦陈寿律师说，
现在还不清楚他下一步到底会5月31号的时候他会释放张天勇，还是继续关押转为其他的强制措施，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也是在等。
同时，江天勇在美国的妻子金变玲5月22日发出消息称，当局派人在正对江天勇父母家的地方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住在里面，24小时监控，同时还在通往江家的路上安装了多个监控摄像头。金变玲5月11日分别向欧盟、加拿大、美国、瑞士、瑞典等国的驻华大使写信，希望他们和中国政府交涉。金变玲得到了欧盟驻华使团大使的回信，表达持续对江天勇以及其他709在押人员的极度关注。此外，有网友近期发起的要求当局立即释放709抓捕案 目前唯一毫无音信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一人一视频行动仍在继续，而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和其他维权人士也越来越忧虑王全章的生命安危，不断呼吁外界持续关注。今年41岁的王全章是北京丰瑞律所的维权律师，2015年7月10日下午开始与外界失联，被刑拘的理由是山间罪和寻滋罪，家属和代理律师至今始终无法会见到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是美国大学的在校生的毕业季，美国马里兰大学学生来自中国昆明的杨淑平被选为学生代表，在5月21号的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在致辞当中用清甜、新鲜、奢侈十足等词来形容美国的空气，并且提到美国的学术跟言论自由。他的致辞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批评，最终导致他在微博上道歉，并说热爱祖国和家乡等等。那么杨淑平的言论为什么受到批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为您请到了专家学者和美国在校的中国留学生，请他们发表看法。首先是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他说杨同学的演讲重点是中美精神空气的区别。
中国的国内的言论气氛好像是越来越收紧，而且这个事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开始发生越来越恶化，特别是言论自由方面的政治生态，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特别是最近5年来，这个杨同学他讲的大家都非常清楚，如果是大家全面的读了他的演讲词，他是从自然的空气过渡到精神的空气，他讲的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中国或者世界之间的精神空气上的差别，特别是和美国他在马里兰大学读书他所感受到的精神空气上的差别，而重点不在于自然空气。当然自然空气大家也知道，众所周知的，中国的自然空气目前也和世界有差距，这个但是他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所以现在很多围攻他人把他这个全部目标出在他昆明空气如何如何的，不是他想他说的，这个是转移到基本的目标。所以我特别是对最近几年来发生的中国的精神状态、精神生态发生的变化这个比较感兴趣，因为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当局，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发动了一场精神上的冷战，是我们从很多包括马里兰大学的学生来看，这是国外的，包括国内的学生来看，确实这个精神冷战收到了若干的效果，在不知不觉中间，中国人的言论的气氛越来越严峻，这个事情是值得担忧的。使我们如果说的严重一点，是我所的朱宗云老先生说的一句话，某种程度上100年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所以
那么中国留学生乔治城大学政治系的这个研究生呢 Alex 他有亲身体会，他认为美国大学鼓励讲真话。Alex 说，
我这个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ivic culture 之间的这个关联，political institution 就政治制度是就是选票啊，政府啊，政党，这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公民文化呢就是就支撑这个政治制度运作的这背后一整套的这个自由的价值观念，看不见的东西，然后这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这个两种的力量相互的作用，然后推动这个民主政治的这个成熟和发展。
所以你在你自己在美国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也感到这个无形的力量呢？
对对对，因为大学里面的教育就是鼓励你要讲真话，然后你要求真，你要坦率，然后你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然后就我觉得杨同学在他的这个演讲里面是表现出来了这一点。
那么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他接着说，中国的言论自由每况愈下。
当年在瑞金所谓成立的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一个国中之国，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是分裂主义的国家，而且用的国名都是其他另外一个外国的名字，苏维埃共和国。所以说这种情况比现在他们所说的所谓卖国，包括台湾的同胞，他们还有中华民国的那个国民，都不知道严重多少倍。但是张先生刚才说了，他说所有你们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的声音都不重要，只有圣贤大德的人的声音才重要。他举了习近平，恐怕他心中也有毛泽东，都是属于这种圣贤大德的人。但这种圣贤大德的人如果真正的有公开的言论自由，能够公开我们中国的近现代的所有历史资料的话，恐怕大家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我说刚才特别强调，本来像杨同学这一篇我认为是一篇比较正常的演讲，也不能说他是多么深刻，但是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是一个正常别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一个聚众纷纭的事件，很难想象他自己成为一个辱骂嘲讽的对象。在过去几年的话，都甚至虽然中国的言论不自由过去年，但是恐怕还比现在好一点。
而全美学自联理事、博士在读生古亦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将自由化观点视为对政权的威胁。他说：“
首先呢，我想强调一点，其实呢，爱国青年或者官方媒体对于杨同学的这篇讲话的反应呢，对他受不了的呢，其实不只是他的观点，更受不了的呢是他的态度。”他对党国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呢，党国一贯冒充中国，也希望草民以为自己就是中国。但是呢，杨淑平同学呢，在里边其实是分得清清楚楚。他说中国没有那些基本的自由，他甚至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上学到的独立宣言、死记硬背的东西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到了美国以后呢，通过实实在在的批判化的思维，通过参与自由的讨论，通过观察周围的社会事件，才一步一步的了解到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一个合格的21世纪的现代公民。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让很多中国人受不了的是他的这种态度，也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他批评中国的场合，所谓场合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不是说他的这个观点就非常的大逆不道，但是他们也不喜欢他的这观点。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种，为什么会中国的学生批评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能有这个地方有两个层面在里边。一个层面呢，是因为确实这种自由化的观点在中共当局看来呢，它是对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威胁。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很多人呢，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了。我们经常以为什么是爱国，爱国就是要爱政府，就是一切要听政府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白宫有个请愿网站，据说签名的人数达到10万，白宫就将有所回应。而最近有关流亡美国的中国大亨郭文贵的请愿就有3个。那么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最新一期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为您介绍这3个请愿都是什么内容。海涛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3个有关郭文贵的请愿都表达了哪些诉求。
很简单，就有3个请愿。一个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两个要求美国政府把郭文贵逮捕，并把他遣返回中国，就是很简单，
截然相反的两个诉求哈。
对
对，那现在目前看来，这3个请愿都聚集了多少人气呢？
是这样，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在那个白宫这个网站上呢，他说 "We the people"， 就是我们是人民，就是这个网站上呢，你只要有一个发起一个请愿。如果达到了这个请愿人数有10万人，就是在上面签名的话，那么白宫就会有所回应。至于他怎么回应， 什么方式来回应，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还是发些公开声明，就其他就都没有下文了，就仅此而已。它就是一个美国政府观察民情舆情的一个窗口，它并不是美国一级的司法或者纪律处分单位，也不是像中国那种意义上的什么信访局，老百姓聚集多了，信访局要给你个回答，它就是一个行政当局观看民情、体察民情的一个窗口。
嗯，那么在白宫的这个请愿的网站上，如果你要是想发起一个请愿，有什么样的门槛？
没有什么门槛，你只要有一个人在里头发起一个事情，或者是比方说这次我们谈到了郭文贵，你可以谈到别的事情，比方说你们的孩子被别人欺负了，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事件，你就可以在里头发出请愿。至于你能不能在一个月内或者多长时间内，它有个时间限制，达到10万个人，那是你的事情。有的你去看看那个网站首页，有的可能就挂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少人。比方说这三个有关郭文贵的帖子，请愿支持郭文贵的，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他，是杨建立博士他设立的。那么他呢，就现在已经挂了大概1个多礼拜了，他现在有26000-7000人这个支持，就是签名。那么反对郭文贵的，最近出现的这个反对郭文贵的，他在2天内，他是22号成立的，到现在24号，2天内他已经聚集了36000多个人气，就是36000多人支持。而中间有一个也是反对郭文贵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商人叫郑介甫先生，他成立了这个，他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愿，他只成立了，他大概到现在只不到10000个签名，所以这三个就是支持郭文贵的有26000多，而反对郭文贵的一个是也不到10000，一个是36000多，情况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到白宫的这个请愿的网站，主要是美国政府要观察舆情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
是。
那么现在在这个窗口上，据你的观察，这个受到关注最多的这些请愿都有哪些？
很好，这个今天我去看这个网站呢，最多的一个是已经读到100多万签名了，他是要求川普公布他的这个税表。那么这个呢已经100多万签，到现在川普政府没有任何的反应，
白宫还没有回应哈，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OK， 好的，很有趣的观察，欢迎，谢谢海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政商腐败之际，中国各地多位制作相关文化衫的公民近日相继遭到警方的带走、搜查、问话和警告，引发外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参与网等消息，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东惠州公民董琦和福建龙岩的向景峰近日筹划一起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每天必说的名言。向景峰5月23日被带走失联，董琦则在24日上午被10多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另有消息称，网上刚刚开始出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的淘宝店也被查封。记者星期四拨打董琦的手机一直打不进去，而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的两个电话，一个一直忙音，另一个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星期三下午5点被放出来的向景峰，他表示实际上他们还在商讨订购文化衫的阶段，还没有具体操作就遭到警察的干预和严厉警告。
其实也还没有具体在哪里定，具体向谁定的话还没有，现在只是说把大家讲有人有需要这个文化衫的，把大家的资料统计起来，然后那每个人付了35块的那个预付款是收上来了。
警察就是说不能弄这个文化衫的事。
对对对对对。
会不会还有什么麻烦呢？
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按我的估计的话，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这就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话，应该也是在合法的范畴吧。
董琦现在还是联系不上，是不是？
对，让很多朋友再联系不上。
同时，山西维权人士牛岭钗也因为印制一批文化衫，5月24日上午被石家庄市晋州镇派出所带走。两朋友下午去牛岭钗住所取文化衫，也被派出所扣留，晚上才释放。而牛岭钗本人星期三晚10点临时被释放回家，星期四上午10点前还要返回派出所接受问话。牛岭钗在网上发消息称，他的两个主机、一本手提电脑、打印的小册子以及一部分资料都被搜走，写字台里的600元少了200。记者联系晋州镇派出所，接电话的男子表示，那是领导的事，他自己不清楚情况。此外，上海青年艺术家戴建勇5月24日下午1点半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家人说是因为文化衫之事。戴建勇的文化衫印有帖子或文章被屏蔽后的文字和符号提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此内容违反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查看详细内容。据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推特消息，戴建勇当晚9点多发出回家的信息。戴建勇在2015年5月26日因网上发讽刺高层领导人的麻痹照片被关押了1个月。目前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政商勾结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此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抓的人士。而郭文贵近日也在每日报平安视频中提到，据网友向他回馈消息，已经有300多网友因为前往白宫网站参与海外民运人士发起的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签名而被警察骚扰。郭文贵称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呼吁网友停止参与白宫联署签名活动。有分析表示，这些都表明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非常敏感，国家机器已经动员起来严防死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中西部蒙大拿州一位国会众议员候选人被控攻击一名来自英国卫报的记者。记者雅各布斯星期三晚间发推特说，共和党候选人吉安福特在其位于博斯曼市的竞选总部用身体猛烈地撞击我，打碎了我的眼镜。卫报登出了雅各布斯对事件的音频录音，事件发生在这名记者寻求吉安福特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健保法案进行的分析做出回应之际。在吉安福特起初拒绝回答雅各布斯的提问之后，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响，随后是吉安福特对雅各布斯愤怒高喊命令这名记者离开房间的声音。吉安福特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雅各布斯咄咄逼人的行为，说他朝着这位候选人的脸猛推录音机，并询问一些纠缠不休的问题。根据这份声明所说，吉安福特当时想夺下这部录音机，雅各布斯则抓住吉安福特的胳膊，导致两个人都倒在地板上。非洲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表示，星期三在索马里和肯尼亚实施了3次袭击，打死16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安全官员。索马里政府最近对青年党极端分子发动了一次攻势，肯尼亚官员表示这些激进分子感到了压力。 摩加迪沙的官员表示，星期三晚间在索马里首都附近的港口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8人丧生，另有15人受伤。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汽车爆炸的地点紧挨着一家小餐厅。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